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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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又见面了哈，那今天我们是开始要讨论的是第二章文法趣录章。那这一章节蛮多部分是跟我们初学佛的人呢，因关系很密切，所以里面凡是谈到一些内容，虽然不是很深，但是呢，读了那么多遍呢，还是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切，那待会有一些地方，如果大家有一些现实上遇到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讨论。那我们讲义今天是进行第23页哈，23页这里今天要开始第二章，就是文法趣录。那主要这一个章节呢，他要谈的就是文法，还有趣录正法，就是趣录佛法的修持。所以他最主要呢，两大点就是文法跟趣录啊。大家那个白板的哈，我可能是第二堂课才会上到啦，所以下课的时候哈，还来得及。第二堂课才会上到这是就是今天的快要结束的时候会讲到那八项，这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导师引用的那个部分那我说这一章最主要提到的是文法还有趣录两大项呢，大家看一下那个科判，就是23页中间有一个框框甲一，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文法。那甲二呢是在哪里呢？26页，你看26页下面有没有看到框框甲二？这个就是两大项这个章节这一项导师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两大项。好，那我们呢就是我预备是大概三次的时间上课的时间跟大家介绍。好，我们回到23页。那在没有讲进入谈佛法里面对于文的定义的时候呢，导师先跟我们一个开场白23页是不是上面，就是我们学佛的人每一个学佛过后呢，那就应该要听闻佛法。那我们亲近三宝，皈依就是皈依三宝嘛，我们亲近三宝，亲近善知识呢的目的呢，是为了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所说行如所修行。所以这些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呢，我们应该要清楚。那否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都以为这个是最究竟的，那久了呢，也许不得不到什么利益呢、效率呢、效用呢，我们就会觉得慢慢会没有趣了所以其实听闻佛法现在是第二章节嘛，它的目的其实是要希望我们趋入于佛法的修持。所以我们听了这些法，如果听了过后呢，还是觉得说还是很多怀疑，或者还是很多不懂，不晓得要怎么修持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问到清楚，问到怎么修持为主呢，那才进入下一个阶段，明白吗所以文法趣录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中间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趣录佛道呢，就是要应该要多闻正法，因为正法最主要就是佛法的内容那有人以为导师说佛法的修持呢 不用听那么多，听了太多太杂，反而成为所知障啊，修持的障碍。但是呢，大家有一些人呢、啊，他认为说阿难呢，在楞严经楞严会上呢也是一样，他虽然是跟着佛陀几年啊，阿难是跟佛陀几年，当侍者几年？猜呀、啊，猜中有奖。四十年，有那么久吗？二十九，二十九是佛陀成道的年岁哈。还有呢？二十，啊，快接近了，就是这两个中间啊。二十五，啊，佛陀当阿难当佛陀的侍者哈，总共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你看阿难呢，跟在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哈，阿难跟在佛陀旁边呢，到佛陀入灭快要入灭的时候，他还跟佛陀讲说：“佛陀，我跟在你的旁边，那我希望呢，仗着你的力呢，能够得到呢解脱。”那佛陀跟他讲说：“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啊！我吃饭是我自己饱，那你我煮了那么多呢，你只是看着照片呢，你只是。”在那边幻想呢，联想呢，那永远都不会饱，你还是要实际上拿来吃，还是要自己咬，你知道吗？哦，你咬得不好呢，那啃到也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呢，在导师这里跟我们讲说，阿难虽然是一向多闻，哦，未全道力，就是他没有办法呢，就是完全的那体。正道这个道力呢，见道，所以呢，他还是不能脱离这个摩登伽女之难啊。摩登伽女呢，是当时印度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她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摩登伽女呢，第一次看到阿难油画的时候呢，就爱上他了。就是每一次都在他那边附近托钵啊，那每次来到他家里呢，他就看着他就。很难忘怀。后来呢，他母亲啊，这个摩登伽女的母亲呢，知道过后呢，就知道这个女儿啊，哦，那又不吃饭啊，又不喝水啊，什么不正常，他才知道哈，哦。那后来就运用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魔咒啊，啊，哦，希望呢把阿难呢引入他的房子，然后呢跟他女儿。好，发生关系这样。那后来呢？佛陀知道，好像是遣派大弟子，我忘记了太久，就是好像是遣派大弟子嘛，哈。那变神通，就是到那个去那个摩登伽女的家里呢，把阿难救出来这样。就是阿难呢，到这样子危险的时刻呢，他也没有办法自己有保护自己的作用呢，那就证明他。跟在佛陀身边也不见得好好修行啊，有时像我们上个礼拜上大智度论呢就有提到这一点。那到佛陀入灭过后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阿难呢才得阿罗汉果，究竟解脱啊。所以导师在这里呢就评说，其实阿难尊者呢，他问题是在一向多闻，就是他喜欢听闻，但是呢问题不在闻，而是呢他听了那么多过后呢，他没有实际去操作，那问题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自己懒惰啦，就自己懒惰。比如说你看我们上了课或者是我们读书，就好像呢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地图说啊，如果你要到那个阳明山啊，你走什么路什么路什么路能够到，你如果只是拿着地图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啊，不管是英文的地图啊，中文的地图啊，哈，那什么语，哪一个国家的语言的地图呢？你看了，你背熟了都没有用。你不亲自去走一趟的话，你不晓得阳明山是长得什么样子的，明白吗？啊，那问题阿难也是类似这样哈。所以导师在这里呢，第二个圈圈这里呢，就跟我们提醒说，其实圣典呢，都是为了修学佛法，啊。如果是没有听闻呢，其实什么都不懂，也不晓得怎么样了生死， 啊，或者是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哪里，也不晓得啊。那也不知道呢，向就是有向上的一早，就是能够呢去向于解脱啊，去向于光明。那更不知道呢，佛教的正法是什么。那更严重的当然是连皈依三宝也不知道了哈，那这个就是不听不闻的一个结果。那接下去导师呢正式跟我们介绍呢佛教的文法的内容。嗯，这个偈颂呢是在论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偈颂，就是由闻知诸法，由闻则中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四个闻都是谈到闻的功德哈，第一个就是知诸法，我们后面会解释哈，然后则中恶、断无义跟得涅槃哈，四个重点。所以听闻佛法，它有这四个功德啊哈，嗯。好，下面呢开始啊，第一项就是这四个偈颂，第二项龙树菩萨说，那闻法应该从三个地方闻。我们知道学皈依三宝过后要听闻佛法，那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可以从三个地方闻，一个就是佛陀，一个就是佛的弟子，还有呢经典啊，经律论。为什么呢？如果是佛跟弟子呢都还在的话呢，那倾听法音呢，这个是最直接最直接啊。就好像佛陀时代的时候呢，跟我们现在上课哈，现在的佛学班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喜欢什么法门，或者是你的烦恼呢偏重哪里，那授课的法师或者说法的法师呢没有办法知道。那像这样子现场讲的呢还好一点，就是你们如果有问题下课还可以来跟师父讨论。那如果是大家在家里听卡带看电视的，你没得问啊，好，没得问嘛。所以呢那就是要看自己的那个反省力啊，自觉力呢，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啊，那才能够契合于修行。所以听闻佛法它从三个地方闻呢，那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倾听法音。为什么说直接比较有效呢？就是我讲了，如果你不懂你直接可以问，就是在现场面对面啊。如果是说我讲了一个法门，说啊念佛法门可以修行可以解脱，那你说师父我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真的能够解脱吗？你就要问。如果呢那师父没有办法回答你呢，那师父一定呢偷偷回去要赶快做功课啊，要赶快呢自己要修持，这样子才有办法教导别人。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这是必然的哦。所以我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在上课呢，我在学院上课的时候啊，不是老师问我们问题，是我们几个呢一直问老师问题。我们几个哈都比较调皮，都一直问老师问题。因为呢他还没有上课之前，我们都把那些课程都读过了，就好像我讲义先给大家嘛，你就是先预习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呢你就先 mark 起来嘛，你先做记号嘛啊。老师说好，现在开放大家问问题啊，每次都是我们那几个问。其实呢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了解一些基础呢，那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也自己比较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师父现在没有神通，那我不晓得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有时你们的提问呢，我提问过后呢我比较能够知道大家的程度，知道大家需要啊，所以大家问呢是不怕的，你能够问导师父呢那就尽快尽力的问啊，我是不怕啊，因为又不会拿去坐牢嘛，对不对？我想你们那么慈悲应该不会拉师父去坐牢了哈。所以其实在学习佛法过程，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前他是在中华佛缘所教书，叫基英法师。他是一个非常很特殊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叫梵文巴利文。 那他常常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啊，因为我们在佛学院嘛，常常要考试啊，做功课啊，做讲义啊，那他就说其实不管是我们学的如何，要保持一种心情，就是快乐。他讲我们学佛，就是已经是受世俗的这一种观念已经约束了太久，所以我们来到一个 佛堂，来到一个清净的道场，我们希望学的就是快乐，就是自在。那我们学习过后如果还是烦烦恼恼呢，还是是是非非太多呢，自己没有解脱的这种自在的感觉，那这样子学佛的目的是要思考的，我们要反省，所以这个老师讲过的话呢，我都记在心里。所以有时呢考试呢要背很多东西啊我通常都是背标题就好，然后就拼命自己写啊，至少标题对嘛，写的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都写标题，背标题，但是呢内容自己发挥啊。所以我都自己很快乐，我比较不会让自己呢学佛修行起来呢觉得很痛苦的样子。所以有时累了，像导师啊，导师还没有圆寂之前呢，他在福岩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去问他，我说导师啊，你看那么多书哦，你写那么多书哦，你有没有熬夜啊？如果是你生病了你会怎么样啊？那导师看了我们这一群小孩子，他就说啊，我也是人啊，我也是会累，也是会生病。他说病了累了就睡觉咯就睡觉，但是呢他说只要你精神一好就要提起正念，就要赶快用功。所以他说他没有熬夜呢，导师他说他没有熬夜的，他都很正常，他的生活都很正常。因为你看导师为什么他能够写那么多书，因为他长寿嘛，他细水长流，他长寿，那如果是我们没有那么长寿，可能你就是虽然是很正常这样子过活，但是我想要像导师这样，等身著作那是非常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导师的福报也是蛮大，所以我们一些以前读研究所一些同学，都是这样子听了过后呢就不敢讲话了，就不敢讲说啊我很累啊很累。你再怎么累再怎么辛苦呢，你能像导师写几本书出来那就不得了了啊。还是就是蛮懒惰的啦，所以听到导师的开示有时都会激励自己要赶快精进那回到这里呢，回到讲义上说佛跟弟子是亲闻语言的开示，那因为亲闻开示呢这个有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不懂可以问，那再来佛入灭过后呢，释迦如来入灭过后呢，第二个圈圈，23页最底下，虽然释迦佛入灭，但是呢十方现在的佛，像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虽然现在有在说法，但是呢对于我们这种无名凡夫啊要听到佛的法音是非常困难，除非我们修行呢到某个程度，那佛会直接跟我们说法，那否则呢都是有时都是自言自语在那边说一堆啦，所以要听亲临到佛的法音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好，请看下一页。那接下去呢导师就说，那除了佛跟佛弟子呢，那我们如果是生在边地或者是没有解脱圣者的地方，那我们呢也没有法师的地方，那我们就要自己看经典，自己读，以古为师，那从经典中去了解佛法。因为闻这个字，听闻佛法的闻呢，它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见闻，一个是听闻。那听闻就是听别人讲嘛，见闻就是自己看书，那也叫闻，也叫闻。我曾经 就是自己有想过，就是因为我也是很小就学佛啊，啊，那是因为我姐夫往生，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学佛，所以学佛很久了，很年轻，14岁开始学佛，所以很喜欢听佛法。像成佛之道，我听了很多遍，哎，听了很多遍。我跟一些就是同行善知识呢，自己有一个比较特质不同的感想，就是有一些人呢觉得说佛法如果听过了呢，我们再听呢都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新鲜感。那你越讲的我越没有听过的那也好啊，尤其啊你谈了什么佛教与科学、佛教与政治啊，我想我看爆满了，这个不够坐，要坐到楼下去哈。那有时就是我们真正听闻佛法的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我们听了如果有去做哈，有去实际操作呢，我们会觉得呢，有一些佛法我们不断重复的听，不断重复的让自己提醒呢，有时是有非常慢慢才会升起力量，否则我们听过一遍的东西，有时没有力量的哦，没有力量的啊。所以我第一堂课的时候啊，我有跟大家分享，导师在《学佛三要》有提到一句话，他说：“闻所成慧啊，真正能够成就闻所成慧，就是我们在那一次听闻佛法过后，我们产生要解脱烦恼的心，那一个动力，那一个悸动呢，那一个感动才真正叫闻所成慧。否则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子听闻下课过后呢，把书盖好装好在书包里面就还给师父，那这样子呢，我想要成就闻所成慧也是要一段时间啊。所以真正要听闻佛法，听到能够让自己入心，然后呢就是这一句话影响我，我很欢喜，那你就用这句话呢在平常生活上里面呢就拿来运用，那这一些慢慢累积到自己想解脱烦恼的动力的话呢，那一个才是真正叫做成就这个闻慧哦。所以听闻佛法它不是这样子，哇，好好听哦，这个师父讲笑话真好听哦，师父上台讲佛法不是讲笑话，你讲笑话回去看第四台，那个笑话比较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当然了，我们不能够太过枯燥啊，否则我们年轻的法友们下次就不来了。所以有时要当师父也是真的不容易呢，很多压力的。你不要看到师父很像每天都哦很慈悲，其实师父都很多压力哈，如果讲不好呢，都亏待于师长的培养哦，这种大家可能都不晓得。那我曾经在一本书哈，在市面上大家应该有些人有看过，就是我怎么阅读一本书，有看过吗？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是畅销书呢。他讲了一个观念我觉得蛮好的，在他的序里面，还有我们平常人每天我们都会做的四样事情，就是看听讲跟写，我们常常在做的，对不对？每天。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思想套到佛法里面来讲，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他说看，我们看电视或者是看别人看书，看跟听呢印象都是比较，你的那个印象比较浅。所以你看我们听佛法听了过后，下个礼拜老师再问说什么叫做八圣道、正见、正思维，后面忘记了。我们听跟看呢记忆不深刻，记忆深刻的呢是讲跟写，记忆很深刻。真的，你不相信我改次讲到哪一个地方多闻个功德我请你上来跟大家讲解一遍你讲解一次过后呢，我想你终身都不会忘记。为什么？因为你讲到大家都睡着了在那边所以讲跟写呢它 很不一样啊。写呢，最主要就是如果我们表达清楚，别人看我们的书、看我们的文章，其实是得到很多发喜。如果我们呢，你要写出来呢，都思考会比较周延啊，所以呢，讲跟写是比较深刻。那大家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多多朝这一方面去发展，那也许我们对于法义啊，对于修持呢，更加的深刻啊，OK， 那再来第三项，就是多闻正法呢，有四类功德。第一个，由闻知诸法，知什么法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说，善法、恶法、有漏法、无漏法等等，如果不听闻，都不晓得。听了呢，才知道这一切，什么应该修，什么应该放弃。那什么是合法的善？听了佛法呢，就知道种种的善行，可以依着去修学。我好像是第二天吧，有跟大家举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正知正见，我们现在知道佛法呢，能够分正的、邪的、合理的、不合理的、正思维的、不正思维的，这种我们如果在听闻佛法当中都培养出来呢，其实呢，在我们生死关头其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当初不是有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们临终的时候起了邪见，那纵使我们这一辈子这一辈子呢做了很多善事呢，那临终那一刻如果我们起邪见，不无因果，还是会堕恶趣。你的善果呢，善因啊，可能要好几辈以后才会成熟。那如果我今生也许是做了很多自己觉得很亏心的事情、内疚的事情，但是你临终的时候我们保持正念正知，有人帮我们助念佛号，那我们都不会恐惧，有正见。那虽然是很惭愧，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但是只要有正见，我们还是先会成就善报。那这一点呢，在大智度论有一个很好的譬喻，我今天才想到，那一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忘记了哈。大智度论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我们好像呢拿了，就是每天下雨天啊，就像最近下雨，大家放了一个桶子在外面盛水，你盛了几天，也许刚好盛了一桶水，满满的一桶水。那这一桶水很干净啊，我们可以把它要做什么用途呢？都可以，对不对？啊，你要拿来洗菜呀，什么都可以。那这一桶水啊，他说，如果是我们不小心滴了一支毒啊，毒汁啊，有毒的那个液体呢，一滴下去，请问你这一桶水还可以用吗？就不能，只要一滴就不能用。那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就是说我们收每天，如果是像那些财夫，他每天上班都去森林去砍伐木材，收集了两三年，一堆像一座山那么高的木材。但是呢，如果他的小孩一不小心一根火柴就可以把他全部的木材烧掉，对不对？这个譬喻呢，譬喻什么呢？譬喻说我们一生里面啊，如果你做了很多善事，但是我们没有保持这个正念正知，我们在临终那一刻呢起了邪见，说我做了那么多善事，布施那么多寺庙，供养那么多师父，为什么我临终还是得到癌症，还是得到呢不如意，还是看到那么多魔鬼？那我们不无因果的话，起邪见呢，这一刻它可以把你全部以前所做的善事，就类似那一根火柴，把所有的木材都烧掉。所以这个譬喻呢，提醒我们，他当然不是说啊，你做过的这样子一烧就没有了哈，不是，他就觉得要讲说，我们你做过的，他不会不见了的，只是说，你可能要受完苦报过后，善报再会回来受啦。那如果我们，你看我们在学习佛法，在做布施这种功德呢，那一直都维持这个正念正知的话呢，到临终还是一样的话。那纵使遇到什么灾难，还是说啊，这个可能也许是过去式， 或者是没有学佛之前那一些罪恶所引发。那如果还是相信有善，有善有善报的话，这样的因果正见呢，那还是呢会往生善去啊、哦。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们慢慢呢到五身供法的时候会提到一个正见，会提到正见，那时候呢，再来跟大家阐述那个内容啊、哦，嗯。所以由闻知诸法呢，就是我们由了听闻佛法呢，我们能够分别善恶。但是呢，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啊，以前我们也是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孩问我，他说：“师父，我们现在了，现在哦，好像每个人的善恶的标准不太一样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啊，善恶的标准不太一样。”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善的？对，不愧良心，有益于别人呐、啊，哈，有益于别人，就是不会，就是有良心啦。他最主要就是有良心、良知啊，然后呢？然后对别人也是好的，那当然也要对自己好了哈，自他都好的，那这些就是善。那还有呢？班长，如法，如什么法？世间法，世间法类似说我们的法律嘛，法律规定的就是善的嘛，啊啊，不是合法的那就是恶。但是这一些还是有点模糊，有没有觉得很抽象？所以你看哦，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我父母呢，家里父母呢，还没有对他很好，但是呢，我对别人的那些老人家，你去到安养院了哈，对那些别人的老人家呢，还好过自己对自己家里的老人家。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对别人好是在做布施啊，我是在做功德，你知道吗？对自己家人好，对我的那个阿妈好，每天都看到她哈、哦、啊，我还是她生出来的，生得那么丑哈、哦，所以你看要感恩她都很难。所以我们有时哈、哦，学佛的这个正见如果没有培养起来，其实真的，生活起来是虽然我们有在做一些事业哈，有做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自己计算起来呢，还是觉得这个累，人家说累积功德啊，我们还是心很虚哦，有时哈不晓得从何计算起，这些就是我们对于法了解的没有透彻，所以在五身供法的时候哈，导师会给我们判说，善有善的定义的，它有善的定义，恶有恶的定义。佛法里面它根本有定义的，我们到时候呢再跟大家详细的研究那个部分。 OK， 第二，由闻遮众恶，遮就是遮浅啊，遮浅，那听闻佛法能够让我们遮止或者遮浅众恶，那内心升起的恶念，你看到这个是心或者是意，或是见于身语的恶行，所以身口意那都的恶念或者恶行呢，都可以透过闻法呢而让我们修正过来。那如果听了正法，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恶果，那就能将恶心洗下来，遮止恶心的现起。这个也是由于听闻佛法呢，能够先遮众恶。所以我们在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那个四正群，有听过吗？没有听过的举手。四正群啊，真的是蛮多我们的新朋友。这个是37道品里面的一个名词哈，叫四正群群啊群哈，也叫四正段啊、哦，发音不标准的。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以生恶。以生恶令断。第二呢？未生恶令什么？令不生。第三，宜生善，令增长。第四呢？未生善，令生。也许以前啊，我对这四个呢，虽然都我们常常初级佛法的时候呢，就要背起来了，三十七道品这些都要背起来，因为这种很重要。但是呢，道理很简单，但是里面的深意呢，其实不容易，很难。所以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呢？就是我们平常如果我们的善念都能够有办法让自己没有升起的善念让它升起，以生的善念让它增长，或者是说我以生的恶念让它不生，我们有办法做到呢？我跟你讲哈，这个就是实践佛法了。如果我没有我没有办法让它做到这样哈，证明我们善恶行为都还没有办法让自己控制。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呢，你说修学佛法那个是还远得很。所以你看，我们比如说未生善令生，很简单，这些虽然是只有善跟恶两类而已哦，但是在南传哈，我之前第一堂课有跟大家讲，其实我们修学佛法哈，到五身功法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再解释，就是也许我们这一辈子呢，不一定能够解脱生死嘛。请问大家，你有信心解脱生死吗？有人有信心往生阿弥陀佛吗？他一定会来接我的。接到一半呢，机油不够呢，飞机油不够呢，再回头。那我想，能够真正对自己呢有信心，以后呢要往生哪里呢？有足够信心的人真的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呢，我是比较现实的人呢，我不会自己骗自己说啊，催眠自己，你要有信心，我不是这样。我曾经在南传呢，我在前几堂课有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也许这一辈子不一定能够得到解脱，或者见道，或者得无生法忍。虽然这个是我们的远大目标，但是这辈子不一定能做得到，来得及做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至少要保持在善道，保持在善道、人道、天道，至少要保持，尤其人道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学习佛法的因缘比较殊胜。那我要保持在欲界的善道呢，要怎么保持呢？当然我们下面五身功法会提到，比如说我们受五戒啊，那行十善啊等等啊，那这些都是其中南传有讲了一个信心说法呢，对于这个呢比较，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它更加的生活化。怎么生活化呢？他说我们如果每天都能够让自己习惯于升起善心，就是欲界的善心，你让他习惯久了呢，他就变成你的一个特质。那我们纵使没有修什么很深的定解脱道的什么道品，但是呢我临终的时候，因为这个善的习惯性很强，还是往生善道。所以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善心平常就升起哈，其实这个是要靠自己用心。你看我们要升起善心其实不容易呢，你觉得善心升起很容易吗？啊，你看哦，我们可以从要来听闻佛法呢，我们可以从沿路呢都可以一直骂到这个会的讲堂前面才停止骂，因为你进来就没得讲话了嘛。我们呢有办法呢做到这样子啊。 开车开到一半，有一只狗噗冲过来，这个死狗，我差点撞死你，还好我有正念正知。好，然后呢又什么事情都有啦，一路来都很多事情的哈。那刚刚我来也是，我来哦，因为他转那个飞狗啊，他转弯要到桥下的时候，因为我看好像有人走出来，我以为他要下车啊。那时候他走出来又走回去座位，你知道吗？他没有按铃，然后那司机也不知道。那我就快要到红绿灯，我才想到说，哎呦，还没有按铃，要赶快走下去。他就跟我讲，师傅，你不能到这里才下车，很危险哦。那我就跟他讲，拍鞋啊，忘记了。那我不下车，他就走了、哦。他转个弯就没有在那个中学前面停了。那我不晓得要到哪里走路过来，我看。所以，如果是被人家这样子讲的，通常我们呢、啊，你看哦，虽然是一个念哦，但是我们都会起恶心，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慈悲啊？哦，师父又不是故意的。那但是呢，我后来又想，我要让自己善心起。怎么让呢？怎么让我自己善心起？哎，其实是我自己呢，人家开车已经开到快红绿灯了，他当然没有在内线道嘛，外线道没有在外线道，他走到内线道，那应该是我自己不对啊、哦、那应该自己要起惭愧心，这样子就变成善心了嘛。你恶心会变成善心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平常里面、哦、怎么让自己善心起、哦、其实他那么一点点，但是可以让他起。我们你看，我们有一些佛法哈、哦，在讲佛法的时候，他讲到深刻的时候呢，他都说我们要三轮体空，要布施的人空，那所受的物也空。讲到最后呢，自己好像没有一次做布施那么清净的哦，那怎么办？请问你布施给师父，你会说这个师父是空的，我布施出去的红包也是空的。那这个钱也是空的，请问你会这样想吗？布施出去，如果是师父呢，啊，就是收了，然后呢对你没有反应，你会说这个师父怎么那么没有慈悲？好、哦，一句阿弥陀佛，啊，福慧增长也不会讲哦。但我没有福慧增长哦，真是哦。所以你看，我们平常我们的念头怎么让它升起啊、哦？你要三轮体空，那是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你看我们可以让它比较浅化的善心升起，就是我自己不太愿意去做、哦、也要强迫自己升起这个善心。比如说很简单啊，比如说大家来这里上课，我们一个礼就我就跟大家讲嘛，我一个礼拜至少花这两个小时来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过后呢，我随手呢，随这个因缘呢，就让这个善法每个礼拜重一点，每个礼拜重一点，怎么重呢？我们来的时候，你看哦，我们上楼梯还是我们在门口看到垃圾呢？你们看到这样的垃圾，你们有没有心说，师父，你的桌上你看这个盆花，其实是应该不是插给我的，因为它已经凋谢了嘛，所以你们应该要把它收走啊，哦。那这盆花应该不是插给我的，嗯，因为它凋谢了。我们平常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随心就让这个善心升起？这个是我们可以培养的。看到一个垃圾还是一个鞋子歪了，我们随手善心升起，其实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起的都是善念，这个就是会种下福德因缘。我们如果在这个道场不起善念哦，常常起恶念的话，那个是有危险的。我们会让这个道场本来清净气氛的，会熏习了一些不清净的气氛在里面。所以我们来这里，如果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善心，那我也许现在经济萧条了哈，那我也许生活什么都刚刚好，那要来寺庙做布施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嘛。那至少你看到我以前我在家里哦，因为我家里不是很富裕，暑假的时候我每次都在想，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他一定要到大过年过节哈、哦、才吃大餐的嘛。你们是不是这样？台湾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啊。哦，对啊，因为你们每天都吃大餐嘛。对，你们跟我们那边不太一样哈、哦。 我们那边呢比较贫穷一点，所以只要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大餐。像我家哈，要过年过节才看到鸡的哦，平常看不到的，看到绿色的而已哈。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很少吃肉的，所以很有善根，因为家里穷。那我就想到中国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习惯哈，就是过年啊、生日啊，他特别就是要吃不完，他也要煮到满桌都是，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很安慰。那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说如果家里的长辈哦都知道说，把一年的这几个大节日的钱啊平分在每天里面呢，也许我们每天就不用那么多吃那个一点点，有时都只是吃几根菜而已哈、哦。那我觉得这个长辈好像也没什么智慧哈、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是中国人这种观念呢。哦，你看，如果我们把那几天用的钱哦打散在365天里面，其实他不会吃的那么清淡啊，哦，还就是平常也比较什么一点。所以我觉得，有时大人不太知道小孩子的心声。你看我要长到那么大才可以讲出来啊、哦。那大家做长辈的要想一下小孩子哈、哦，那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平常你看。要让自己善念升起呀、啊。如果是说，你看我们平常啊，就是我也许没有办法，布施很多或者布施什么物品，但是你看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在上车哈、啊，比如说要去高雄，像我在新竹也是这样，我在车上我都时常在观察，哎，现在的人哈、啊，他。不太喜欢自己带水，他都去谢文买一瓶，你知道吗？谢文买一瓶，面包也是啊，自己就这，我就想说，你看呢、哦？我们如果是自己在家里就带了一杯茶出来，你把你平时习惯性的那五毛钱、十块钱、二十块钱买水的钱，你来到慧瑞讲堂就投在功德箱里面，你每个礼拜这样子投，我跟你讲哈、哦。不是说积少成多，不是贪这个心啊。至少我每天哈，或者我常常来这个道场，我都学习做布施。你省起那20块买水的钱呐、啊，你不要小看哦。你一年下来，你就有布施一个量。我们不会想到这种的小的地方，我们觉得说啊，要布施就布施10万，这个20块布施什么？这个就是有相布施，真正布施。他最主要就让我们起善念，不要起恶念嘛。我们这种法，佛陀跟我们讲的这种法，就是要让我们平常布施持戒、爱语啊，什么等等都一样，他就是让我们起善心。那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呢随手随时呢都做这一些小小点点滴滴的东西。你说我们的功德有办法累积成像金山那么高吗？不可能。哦，所以有时，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想慢慢累积，你看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就是很认命的啦，也不是说认命，就是他就是那么觉得说我就是没有什么才华，也没有什么能力，所以我来到寺庙呢，我就负责拖地，他就不管了，他来到就是负责拖地。久了哈，常常这些发心的人啊，他自己都会身心都会自在。为什么？我们在付出的当中会消磨我执，我们在付出当中啊，付出体力、付出心力当中呢，会慢慢消除自己的我执。我们不肯付出的人，通常我执都很坚固，很难能够放下的。所以我们在听闻佛法过后，怎么让自己的善心升起？虽然这个四正群哈，勤哈，它是很简单，但是呢，要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哦，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我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人，看到喜欢的东西，那个影像立刻就抓进我们的脑海里面。你拍照起来、摄影起来，有什么作用吗？有啊，无聊的时候让它回想起来啊，在恶念再继续延续啊。哦，贪心让它增长啊，我们都是这样啊，凡夫。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到一个好的东西，贪欲升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 以生的恶让它断呢？我上课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凡夫做不到说管它空啊空啊空啊空啊，但是还是很喜欢，怎么空都没有用。所以呢，你最好呢把你的注意力呢稍微调旁边一点，你的焦点啊，你不要一直看着它，转移对象，转移目标。你转移的啊，我们起的嗔心、起的贪心会稍微慢慢减下来。那我们修持，有时我们的心念呢，怎么让自己呢，平常都保持在正念正知，这个其实是我们点滴都要自己用心。哦，师父纵使常常跟你们啊陪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平时在家里没有办法延续的话，那还是没办法哦，所以要靠自己。所以佛讲要自依止，所以讲阿难说，你不能靠着我旁边就依仗我觉得可以解脱，那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哈。OK， 我们时间到要休息。哎呦惨了，才讲到一夜半而已。阿弥陀佛，好，我们休息一下。